听完上集的分享，相信大家对数位及网络行销有了一定的概念，那就让我们继续往下吧。数据真的会说话，过往人们很常陷入专业领域的迷思，尤其又在疫情下大家不能出国。那现在大家熟知的乳清蛋白，其实两年前在台湾还是乏人问津的，但企业却能透过阿里巴巴国际站的数据提前发掘商机。那讲完成功案例，能不能再跟大家说说转型时企业时常遇到的困难点以及解决的方法呢？
OK， 其实刚刚有提到一些啦，就是很多要投入数位行销的时候，他不知道从哪一边开始，有的时候甚至他们的判断是错的。举例来讲，大部分做网络行销，做海内外都一样，包括跨境的，很多第一直觉就是我要架一个网站先。可是网站架了之后呢，他没有配套的导流的措施，他以为网站架了之后，然后就会有人来。有人来之后就会有人群单。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大的误解。那所以很多在做数位行销的一个投入的时候，没有考虑到整个成效的来源必须从哪一边来。所以做跨境尤其是 B 端的我跟这个客户的建议就是，除非你要架网站，除非你其他的配套你跟着想好了。那另外还要考虑的就是你内部的人有没有办法去企划一个好的网站，因为这个网站的架构、网站的动线，我们要考虑 UI、UX 那个网站的内容啊，你里面的文案要怎么呈现，企划要怎么呈现，你产品页产品要怎么介绍，要怎么呈现才能说服目标族群进来、目标客户进来买单或者填单，这一件事情不是很多传产里面的人可以解决的。那老板都误以为啊，里面呢谁被派到了说啊，那这个网络由你负责，那好像那一个人就要长出那个能力。但是其实大部分的企业里面的那些人是没有这些能力的。那你请网站公司帮你做这个网站的规划，或者行销公司帮你做这个网站，我们可以帮你架网站，可是这一个产业、这个产品里面的 know how make up， 然后这一个目标客户是谁，采购者是谁，然后会进来询单的需求者是谁，他们 care 什么东西，这个产业的专业我们不见得了解。所以这一个是我看到很多会遇到困难的，都是误以为我架了一个网站然后就没事了，就好像我就把该做的事情做完。所以我后来大部分的客户，我发现我们做 B 端的客户哦，如果要做跨境、要做网络行销的操作，我第一个建议我说你首选就是做阿里巴巴。为什么？三个最大的理由。第一个就是流量，世界最大的流量、最大的 B 端的网站，你就不用自己去导流。你网站架了之后，我看过很多个上市公司哦，这种 B 端的上市公司做这种国际生意的哦，网站做得很漂亮，你一看就是几十万甚至百万规格的那个网站架得很漂亮，那个流量呢，你用工具去查，那个月流量呢低于500，低于1000，大概 80% 低于1000，就是他们的员工数，每个人他们员工每个人每个月都上一次的话，你的流量都不止那一些。所以就是网站架的没有考虑到导流的这一块，那更不用说这个网站它的使用方式是不是符合你的需求者，他上来要去做使用，那些界面的设计安排，那个都涉及很多的专业。那当你的人没有那些专业的时候，你找阿里巴巴这种国际的平台， UIUX 有一群世界级顶尖的工程师去帮你搞定了。然后另外呢，就是最重要的就是流量。那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刚刚 Marco 提到的数据。你自己架的网站一个月几百个人进来，你如何看到这个流量以外，你怎么看到整个世界的趋势，怎么看到整个世界的需求，潜在的市场在哪里，你看不到，因为你是封闭的，只有自家的东西。所以这一个数据是一个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因为在阿里巴巴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后台看到更多的机会。所以我觉得我们在操作这个行销 要跨出去，尤其 B 端的哦，不要再考虑哦，先架自己的网站，因为你自己这个网站架了哦，在最后一个理由就是你自己架网站，你真正要架一个有行销作用，会帮你带来询单，会帮你带来绩效的网站，它所费不至，不会比阿里巴巴便宜。你架一个好的网站呢，至少我觉得是30万起跳，你要有一点作用的网站，你至少是30万起跳，然后再加上什么呢？你这个网站要有流量，你要导流，你为这个网站你要做 SEO， 你要做广告投放的导流，那一年下来呢，百万跑不掉，你才会有成效。那可是相对来讲，我觉得阿里巴巴 CP 值非常的高，就是它的这个费用呢，算非常，如果以我来看，我觉得是便宜的，非常划算。我觉得有的时候很多这个传产的客户呢，他们要花这个行销预算呢，他都因为他没有花过，所以他不知道说我应该投入多少资源去多做多少事，那会变成用局部的里面的人跟他讲说，诶，人家都有架网站，所以我们就要架网站。好，人家开始做影音，那我们要拍个影片。哦，如果用这样去思维，我觉得是失败哦，有的时候是因为这样。然后做了之后没有效，还得到一个错误的结论说啊，嘿，我走不好。哦，我觉得很可惜。哦，所以我觉得中肯的建议，如果要做跨境 B 端的，尤其是 B 端的首选，你就不用考虑了，先做阿里巴巴。
这个谢阿宏老师，因为我怕那个 podcast 的听众朋友如果看不到画面，会以为我现在在塞红包给阿宏老师。没有，我们两个保持安全距离啊。
这是中肯的建议啊。
延伸一下，其实因为刚刚阿宏老师其实有提到 B 端哈，我觉得其实 B 端我们讲 B 是那个 business 嘛，就是企业对企业采购哦。我觉得台湾我们要如果要说台湾企业哦，其实数位转型的一个问题哦，其实可能先从思维开始。就大家其实对这种数位，对我们更聚焦讲电商好了。许多台湾的企业朋友其实对电商的一个印象好像都是C端电商，那这无可厚非哦，因为我们自己也都是消费者嘛，所以我们自己平常比方我们在使用一些我们自己在网络上买东西，对不对？我们也会在都是在C端电商上面去做采购。但其实啊，我们现在在做跨境，我们讲跨境电商这一块。主流，我们如果讲具体数据的话，其实现在将近是八成都是 B 端的跨境电商，就是我们是跨境卖到海外的这些进口商、代理商、批发商、盘商或是网路卖家的手上，在经过这些buyer 啊、哦，他们在他们的当地国家市场去把产品去销售出去，我们讲这个叫 B 端电商。那原因是为什么呢？如果有能力，我们可以直接做 C 端，为什么不做？这就要谈到，其实我们在讲跨境哦，如果要直接卖到消费者手上，其实我们有几个问题哦，其实已经很多年来，我们到现在其实还无法突破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如果要直接卖到消费者手上，第一个我们可能要负担的是库存的压力。今天一个美国的消费者，他如果在电商平台上下一个订单，基本大家是没有耐心去做等待的哈。我自己其实也是这样子齁，我自己其实我不是特别急性子的人的齁，但是如果我去上网去下订一个东西，他还要我等半个月一个月的，我肯定
下课了。
下课了。这我肯定是滑到下一页，肯定是不要的。齁，所以电商平台其实快是一个前提嘛，C端电商消费者电商肯定是这样的。所以如果我们要卖到美国消费者手上，我们就必须要有一笔库存必须要放在美国当地仓库里。嗯嗯。齁，那但是这个库存的一个周转好，或者甚至是逆物流，如果退货，好等等，还有售后服务，好等等这些问题，可能都非常困难去突破。好，那也关乎其实就是资金运用的风险问题嘛。好，所以 C 端电商其实现在还是比较小众。那 B 端电商反倒是这两年非常非常的蓬勃，原因很简单，原因是大家知道，其实去年开始有一个很讨厌的事情嘛，就是、
疫情 COVID-19
哦。那 COVID-19 其实造成了全球其实非常多大家的采购行为其实都线上化，我们的生活基本都线上化。那这些我们也看到，其实在台湾我们也是啊，我现在周末也不太需要带老婆去卖场，但是我每天回家我都在我们家阳台看到包裹，我太太买了大量的东西嘛，都是在线上去做采购。那这个不是我太太个人行为，是现在全世界都是这样子的。那大家就思考一下，这一些线上C端电商平台，或者是这些什么 Facebook 上面的卖家，这些部落客的卖家， IG 网红的卖家， 他们的货源到底从哪里来。其实啊，这些我们看到的这种线上的这些卖家，他就是现在跨境很大主流的一个族群的买家 buyer，
是、哦、
现在也都在阿里巴巴国际站上面去做采购。所以其实第一个，大家可能对电商哦，跨境电商哦，比较还是停留在这个西端电商。大家知道，其实台湾其实很核心的能力，我们讲台湾以前我们经济奇迹，到现在都是哦，我们其实很大层面其实就靠做外销，都是 B 端啊 ，B 端的外销啊，外贸做出来的。只是我们台湾其实非常多的企业现在还停留在传统的 B 端外贸，哦，可能还是传统的时候，我必须要飞出国去，然后
参展的
参展，对对对，以前我也自己也去过啊，就是去海外的一些国际展，有没有面对面的去跟海外买家去碰面，找订单机会，或者像我父亲一样，哦，就飞机搭着那个皮箱把样
品，
是的，对，我父亲那个年代真是007，他就拿那个皮箱把样品装了，直接飞出国去找海外买家，啊、哦，那。当然我们也觉得这个形态其实好像很好，我过去那个我父亲一边差旅一边去玩嘛，也挺好。但是因为现在全部都中断了。加上其实现在最主流这一群网络上面通路齁，网络上的这一群卖家呢，他们不习惯用面对面的方式，他们也都是原生种的网络人。
是。
是的，所以他们的采购方式基本都在线上。齁，所以B 端其实现在的范围其实是逐步一直在扩大当中。从传统我们看到这些进口商、代理商、批发商，到现在更多的这些网络上的这些卖家，齁，很大一个族群，其实都是我们台湾啊，我们在做出口巨大的一个生意机会。
是。Marco 提到这个，我想到还有一个齁，除了我们在网络上面呢，一些网红啊，或者在网络上面做电商的，他要采购，有一些新兴的电商，他有采购需求，他会上这种 B 端的网站去找供应商。以外，很多大的品牌商，我遇到几个客户哦，他们国际的大的品牌商，他们下指令给他们的采购人员，他们要采购的时候要上阿里巴巴找五家厂商来做比价。确保他们的采购成本是低的，确保他们要找到最有竞争力的供应商。所以他每一次提交采购的厂商名单的时候，他们是被规定要直接上阿里巴巴找五家厂商，每一次都要找新的五家厂商来比。所以呢，我觉得还有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做在阿里巴巴上面呢，因为它最大，所以呢，基于网络市占率的概念啊，就是你在阿里巴巴缺席了，你等于那些大的品牌商、那些采购商，你等于也在他们面前缺席了。所以有的时候是你做了网站，哦，我有网站就好了吗？不，你的网站那些品牌商不见得找到，可是那一些会去阿里巴巴找啊，你在那边缺席，阿里都弄死了。
转型转的是思维后，那通常两位啊，在跟老板们沟通时，觉得什么是最关键的？
我看到的是哦，这个老板呢，我们所有传产的老板在做数位行销投入哦，都要学着做一件事，就是花行销预算，因为他们之前没有花过，所以到底我投入网络行销，我一年要花多少钱？或者我架一个网站，我去购买一个电商平台，我一年要花多少钱才是合理的？他们完全没有概念。所以我觉得很多在刚要跨出去的那些传产的老板来讲，对他们要先学会哦，他要花行销预算这件事。那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三四十年前他们要开始出去参展，第一次要出去参展的时候怎么去？那去了一个展场要花多少钱？刚开始去的时候可能不知道说，哦，原来那个摊位要做布置，去了之后才知道人家有布置的，我们没有布置的啊，人都跑到他那边去了，哦，然后哦，一个摊位本来阳春的，那我要租大一点，我的气势要好一点，然后我要把什么东西也带出去，带出去之后我要怎么秀，然后我的人员要怎么接待，我才能够在这个展场里面发挥最大的效益。我觉得那是一个练习的过程。那在网络这一端呢，现在呢，我觉得这些传产老板要像三四十年前去花展览的这个预算一样，把这一个套到网络上面开始去做投入。那我沟通的一个经验哦，跟这一些传产老板沟通的一个经验， 我发觉就是用一个概念去沟通他们，就是你希望在网络上面的投注为你带来多少营收，最直接或者带来多少订单。那我觉得最直接的来讲，就是你这一些线上的投入如果可以占你现有营收的一半，你觉得好不好？一半他觉得怎么有可能？有啊，太多人已经达到了。那不要说一半，你先从怎么样呢？第一个目标 10%， 整个线上的行销操作占你整体营收的 10%， 这样有好吗？当然好啊。那 10%， 为了这个 10%， 你愿意投注多少资源做多少事？如果用这个概念来看的话，它就不是只有一个网站。那阿里巴巴电商平台以外呢，它要做很多内容。在这个平台里面，你如何把内容做好？网络的世界呢，跟展场一样，不是只有你一家出去参展，隔壁摊隔壁摊，哇，里面太多同样的厂商，那你如何脱颖而出？你如何把这个秀，你把你最好的一面展现好？你这些内容的运用，包括文案，包括拍照，包括影音的导入，哦，这一些就会变成非常的重要。怎么用这一些传产的老板理解的语言去跟他解释一个网络上面他完全不懂或者他完全没有在使用，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一直要去突破的。
刚刚阿宏老师跟台湾的一些传产的老板当中在沟通的过程当中，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循循善诱的感觉。对，那可以请 Marco 跟我们分享。
好啊，因为刚才其实问到思维嘛，思维怎么转变哦？那我自己觉得，其实你说传统产业的老板啊，思维我觉得不能，这真的不能去苛求。为什么？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我也是，阿宏老师也是，我们每个人的思维都是由既有过去长期累积下来的经验堆叠出来，那所以我现在有这样的思维，我会去下判断。那所以你要说真的这个数位转型哦，我们其实要更往前走哦，我真的给出唯一一个建议，就真的开放自己。真的开放自己哦，把自己的经验更扩大，讯息流其实可以更畅通。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哦，我们自己在做跨境也好哦，做外贸哦，其实非常多外贸传统的经验其实没有不对，但是那是过去。为什么说是过去哦？很多的企业老板，我相信阿宏老师可能也听过哦，很多老板这样跟我说过，我听十几年了，到现在都这样跟我说。他说 ：“Marco， 那个单做瓦销哈，我这个订单这么大。”我产品这么贵，眼见为凭，我跟买家一定要面对面。
是，
有没有不对？
没有，
没有不对。面对面当然是建立信任很好的最好的一个方式嘛。这哪有什么不对？所以这经验没有不对，但是其实现在他可能忽略掉很多的资讯跟讯息哦。其实大家知道吗？过去啊，眼见为凭。尽管是眼见为凭，我们都已经面对面了哈。像我刚才说，我父亲可能已经飞出国去，跟那个海外的这个老外啊，买家啊，已经面对面了哈。产品都让他摸到了，他还不下单，为什么不下单？因为我父亲要求他先下三成定金，好，然后我父亲才会开始生产，出货前他全额都要付清。买家外销本来就是这样子嘛，大家不做啊，销售龙展业啊，这个基本应该有的付款条件大概都是这样子了。那买家对买家来说其实是高风险的，怎么会没风险？那我先付钱，那你如果不出货，货来了其实有
东西有问题，
对，怎么办？订单又大，所以通常第一笔订单啊，其实花最多的时间啊，都不是在谈产品、谈价钱，最多时间其实花在征信。事实上是啊，我们看到过去其实很多我们在做外销经验都是这样子。
对，
但这个情况现在其实已经被改变，为什么？讲阿里国际站现在其实有一个，这个已经不能说是功能，有一个模式啊，做第三方的信用担保，就是你买卖双方可以，虽然是 B 端，大家想象 B 端其实交易额可能比较高比较大，但是尽管是这种 B 端大额的交易，可以成立线上订单，在线上交易掉，阿里巴巴在中间做第三方的信用担保，买家放心的付款，
这很了不起啊，
是的，是的，
这个很落地啊，
这个但这个其实不也不是一触可及，阿里其实花了很多年的时间去把这一套模式去打造起来，因为它关系是背后非常多数据，对买卖双方的信用平等的判断
是
然后这个滚动起来之后，其实我们这套信用担保的模式现在已经非常非常成熟了，所以买家他敢他愿意 很快速的，如果这个产品没有问题，价格我们谈好了，他快速的下单，他快速的付款，卖家他也可以拿到他应该拿到的钱，然后备货生产，哦，出货。如果有问题，哦，阿里巴巴做担保，这个是一个。另外，我们也有很多传统企业或甚至内销的企业，我们其实迟迟我们不敢做跨境，不敢做外销，或者我们对做外销其实也很局限的国家范围的想法，原因是什么？最基本的语言嘛，是吧？就来一家做外销，以我们家来说，我们工厂我们就只懂英文嘛。
英文，
我们能做到的国家别其实非常非常的狭窄、哦，因为全球其实真正在用英文的人口其实不到 20% 的。
哦，对。
是的，我们认为是国际语言，没错，它可能是比较多人在通用，但是事实上非常多的国家它不用英文的。我印象很深刻啊，我们以前我十几年前还在做线下的外贸生意的时候，我们曾经也带厂商我们去那个俄罗斯参展，哦，俄罗斯那个国际展啊，哦，所以来的采购全部都是国际采购啊，跟国外买东西啊，但是来10个8个不会讲英文，全部都说俄文啊，哦，所以这个那个展览会搞得很狼狈，因为台湾去的厂商都是第一天其实灰头土脸，沟通不良，以为会英文去就好了嘛，国际展就不是啊，去就完全沟通不良，哦，紧急赶快又去请那个大陆留学生的翻译啊，大陆还请大陆留学生翻译比较便宜，哦，那个印象非常深刻。但如果是在像以前过去这样的经验完全没有不对，但是现在其实数位啊，我们讲科技其实已经突破这件事情了。我们讲电商平台，特别阿里巴巴，我们看阿里巴巴国际站，阿里巴巴国际站上面现在已经超过，我们现在有18种不同的语系哦，它做语系的即时翻译哈，我们先从单向我们产品曝光的角度翻译出去，这个不是重点，重点是沟通，所以包含在这个线上即时哦，我们做即时通。好，做即时通的这个软体，就是 Buyer 国际的这个 Buyer， 他可以用即时通来跟我们去做联系。比方说，他可能是用日文，他用日文，他打日文，阿里这边啊，哦，我们的供应商看到中文，回复中文，对方看到日文
，
是的，是的，我们可以做到这样非常多，现在已经非常多不同语种的即时的翻译哦。所以基本已经完全突破了我们其实过去我们想象的一些语言的壁垒，然后我们一些交易可能的信用的壁垒其实都已经被突破掉了。哦，所以传统产业的老板他过去已经做几十年的生意，然后去用他过去突破他过去的经验去下新的判断决定，我觉得基本很难。哦，所以回到我刚才说的建议，开放自己，让自己真的先投入到那个环境里面，接受到这样不同的讯息，会知道说哦，原来现在数位其实可能性很高很大，嗯，
好，感谢两位的分享。那最后想要来听听看，就是说无论是从外销电商的阿里巴巴平台端，或是鸿麟这里的整合行销公司，你觉得在对台湾的这个数位化所扮演的角色是什么？
OK， 那我们鸿麟跨媒体哦，我们是做整合行销，所以在客户的数位转型过程当中，我们扮演的就是帮客户呢从一开始的市调分析，如何找到最佳的行销切入点，然后沟通行销的目标如何去定，然后再做行销策略的架构，然后到行销执行项目的展开，不论是架网站或者使用电商平台，如何让这个平台里面的内容吸引你的目标族群，吸引你的潜在客户来下单来询单，哦，这一个内容的建置部件上面啊，我想这个是我们团队可以协助客户的部分，也是一直在做的事情。我们十几年的操作的过程当中，我发现其实台湾很多客户，不只做国内的需求，很多是要做跨境。那这做跨境的行销需求里面很多又是 B 端的哦，所以我们也在去年哦争取成为阿里巴巴的渠道。那我们一方面过往的客户就有很多有这种需求，那另外我们自己也希望可以帮台湾的企业做到世界 No.1， 这是我们的目标之一。要做到这件事呢，那我们就必须有一个好的平台，有一个有力量的平台去帮助客户。我还是一句话，就是如果做 B 端的跨境，首选阿里巴巴。甚至你如果都还没开始做，做阿里巴巴一定要做，还不见得要架网站。哦，那当然都做会更好。
我觉得我延续刚才阿宏老师说，他刚才说其实有很多的客户可能不只做内销嘛，
对，
不只做台湾市场，那其实也做了非常多的海外的事，也想要做海外市场。
是，
其实很多他是没做海外市场，但他想要做海外市场。
是，
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因为我们台湾确实市场范围不大。那台湾经济要好，我们大家其实知道齁，台湾过去我刚才其实也提到了，台湾过去经济奇迹，从我从我父亲那一辈齁，我们大概50-60年代，我们台湾的经济奇迹其实就是靠做外销做出来。
是。
我们当时可以，为什么现在不行？因为工作的关系，两岸三地很多地方其实我都去过，我都跑过。那我也看到非常多多元很多不同地方的供应商齁，厂商齁。到现在都是，我都认为台湾的厂商其实是非常有竞争优势的。不管是在一些设计、研发、服务的能力，或是其实我们很本质上面做商业，我们的一些诚信啊，我们的一些很好的一些基础，都是非常有优势。但是在一些比较积极的企图心哦，去扩展自己的生意啊，这一端好像我们就保守很多。
是，
好，这是我刚才讲到的思维的部分哦。那但是你有了思维之后，其实有没有会遇到困难点？其实是会有的、哦。其实我们也看到很多台湾的企业思维打开了，知道说啊，这个外销外贸市场其实现在是正蓬勃哦，弊端哦，因为疫情的影响现在更好。但是到底要怎么去做到这一块的生意？第一个困难遇到不会做，没有人，我不会做。好、哦，这个其实是非常多企业共同遇到的问题哦。所以回到说，其实你要说阿里巴巴国际站，我们自己在台湾，这一群在努力的这个小伙伴呢、哦，我们很重要的工作，我倒不认为说我们在做的是好像招商，在做我们自己的生意，我们更多其实在做教育，教育什么？教育这片市场，教育这片市场上面这么多其实积极想要做这个跨境哦，跨境生意的企业。教会他们怎么样做跨境电商，怎么样运用数据，怎么样让自己的企业成功的数字化。那所以我们其实打造了一个很完整的，我们讲育商齁，就是教育辅导我们的这个网络商家齁的一套的体系。近乎到啰嗦的层面啊，我自己觉得其实非常非常啰嗦齁、哦。其实常有些很多厂商齁、哦、要一些朋友他要入驻进来阿里巴巴国际站之前，我都会跟他丑话当先讲。我说你不这个不是买个会员啊怎么样投一些广告费啊，然后你就觉得进到阿里巴巴国际站就是万灵丹，不是齁、哦。你必须要投入，是真的你要投入你的时间的，你要投入你愿意学习齁、哦。但学习的管道平台我们都帮你打造好。从一进到阿里巴巴国际站哦，我们给到这些企业老板，我们甚至还帮这些企业老板办新生入学。好，我相信大家那个企业老板应该都有一定年纪齁，应该很久没有被这样待遇了齁，新生入学啊，让这些企业老板可以更知道说到底这做在电商上面做生意，做跨境的生意，怎么样用数字，怎么样看数字，怎么样去分配自己的团队资源，怎么样去打建自己的团队，教育员工。好、哦，这个其实是很多我们在做传统生意的时候我们不会的，但是我们去来辅导，好、哦，教会我们这些企业主。好、哦，那直接操作人员呢也要受到辅导，好、哦，所以我们这个辅导有线上的，有线下的。线上我们也安排了一系列的这个影片的课程，好、哦，我们在线下，我们甚至都还安排实体的课程，实体的课程还找了不只是阿里巴巴的专业，我们就是专业的员工哦。我们甚至还找了在电商上面已经做得很成功的其他企业的操作人员，其他企业的企业主，好、哦，他们也无私愿意来去做分享。这个我觉得这个分享啊，课程的效果最好，好、哦，等于他们也是一线的选手嘛，
是，
好、哦，直接来做辅导，好、哦，那我们甚至还做，大家可能在媒体上面，在这个。有看到我们有一个活动叫达人赛，我们每年去打造这样的一个达人赛，其实就是我们一个电商成长的一个，也是其中一个场景哦。做得好的这些厂商，他愿意出来做分享，我们办了这样的比赛，然后让台湾成功的电商经验可以互相的去学习，互相的去扩散，
是
好、哦、帮助我们台湾厂商做得更好。所以你要说回到阿里巴巴国际站，在我们在台湾这一片市场的定位，我认为其实我们在做的是真的是教育的工作。阿里整个集团有一个使命，就要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
那
我们自己在台湾，当然我们让台湾要没有难做的生意。台湾有这么好的基础，值得行销全世界，值得把我们的产品卖到全世界。台湾可以有下一个经济奇迹的，这个是我们共同的愿景。
对于 Marco 讲的，我不得不称赞一下阿里巴巴哦。 阿里巴巴的培训的这个教育训练哦，做的真的是有够到位，有够用力的。我用一个在台湾哦做了15年做网络行销，在网络行销圈，我们除了一个15年的网络行销公司以外，我们也创立了一个自媒体行销人，然后还有一个协会，国际书业行销协会，接触了很多单位。我用一个标准来看，你在台湾如果用电商平台 Momo、 PC Home、 乐天、虾皮、雅虎，或者你用网站的电商平台，比如说 Shopify、 Cyberbees、 9E APP， 你用这些电商平台，你使用了有哪一家厂商会像阿里巴巴这么多的课程，从老板到操作人员去做这么完整的培训？没啦，没一个这样做的。这些平台其实我们都合作过、哦、但是没有一家像阿里巴巴这样完整的培训，真的是恨铁不成钢啊就是要把你抢起来，就怕你不要而已、哦、那我觉得这个是，我也觉得是特别，不是说我们阿里巴巴合作特别替伊讲，是合作过这么多平台哦，真的是他们在这一段做的足甘心的。我觉得这也是因为他们看到一个重点啊，就是如果没有这些东西哦，你光是哦，老板我投一些钱就要把电商做起来，那也是不可能。就是你还是要有相对，你有那个思维，你真的有想要，那你真的愿意去投入。自己也要下去投入，然后你的团队要下去投入，你才能在这一个这么好的平台里面拿到很好的成绩啊。嗯，
谢谢两位今天的分享。那虽然刚刚两位可能都有提到，但还是希望能够在节目的最后，可以给我们在听的这些观众或是台湾的企业公司们在转型的路上的一些建议。
转型上面的建议哦，老板不要再犹豫了，不要再等待哦，做就对了。
转型建议的话应该是这样哦，就是我们刚才讲到教育学习嘛，不是你学会了才来嘛，是你来了你才会学会。阿里其实也有，我们也常讲一句话哈、哦、这真的是在，因为互联网就是这样，网络就是这样子，网络变化其实太快了，所以你没有学会的那一天，但你必须让自己在那个环境里面，你才会不断学习，让自己的企业不断的变化、哦、你不用很厉害你才开始啊，但你必须要开始你才会很厉害。好，这个是给大家的一个，我们大家一起努力自己。
谢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有兴趣或任何问题，请脸书搜寻阿里巴巴国际站，我们将有专门顾问咨询协助您。那我们下期再见。